一个好消息就是我放假。下个礼拜四是那个和平教会有青田营，所以整个礼拜会用。那我们晚上即使是可以啊上课了，但是因为早上那个放假，我们早上跟晚上是同步哈，所以我们就跟着早上上午班呢，我们一起放假，好不好哈？所以下礼拜四不要来，来的话就在这里自己祷告，可以了哈。好，那我们大家打开讲义，我看第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三节的地方哈。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三节。上帝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那这是上帝对挪亚的一个宣告，我是说法官的一个宣判，他判定说，这些人已经尽头来到哈，这个还有地上的他们的强暴，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那个上帝一直等到你们已经把上帝的忍耐都等完了哈，那个尽头已经来了，有一点意思，就是说上帝是可以等，但是不是无限制的等下去。他可以给人机会，那个机会不是无穷的哈。我在讲那个系列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爱是很久忍耐。那我第一个问你，马上问说很久是多久？那就两个字，一个是很，一个是久嘛。有人就解释做很，就是说如果你爱，你就永远忍耐下去，那这个才叫爱。那个是爱吗？那我的解释是很久。不是永恒，很久是他可以给对方多一点时间，多一点空间，目的是等希望对方能够改变，那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而不是说无限制的让对方就是继续做坏下去，完全都不处理，我想那个不是真正的爱。那在这里呢，六章十三节这里有提到有一点点这样的观念，就是已经满了，已经尽了哈。那上帝凭什么讲这句话呢？好像他有这样的主权，所以我的讲义提到说，上帝讲这一句话，让我们看见上帝有审判的主权哈。那这个主权的问题哈，上帝把这个地球交给人类，人类呢把它搞成这样，地上满了强暴哈。地上满了强暴，那在神面前败坏，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哈。那这个dominion 跟 subdue 哈，就是上帝呢把这个地球交给人类，要人类呢可以管理，可以治理。那有人就把它解释说，那就是主权给我，上帝把这个管理的权给我，所以我要怎么管就是怎么管。in some sense 对啦，人有这个权齁。那这个权后面有没有一个责任的问题齁？上帝把地球交给人类管理，人类需要不需要仍然对上帝负责？那如果根据六章十三节，好像上帝有要人类负责，因为人类用强暴来处理人跟人之间的问题，说地上满了强暴，那这个强暴就是说谁有权谁就对，我上一次讲过，就是说看谁比较强，你智慧比较高或是你力量比较大，那你就主宰一切，那这样子的做法，上帝不高兴，上帝说够了，这样够了，我没有办法再让你们继续这样容许下去。那这种观念呢， 就是人呢虽然有主权，可是在上帝面前需要负责呢，就是最近的生态神学所提出来的，就是管家的观念哈。这个管家就像三明治夹在中间了哈，嗯，他不是头家，他不是头家了哈，他是在中间，他最下面的人他有权，他对上面的人他有责任，他是在中间哈，所以人呢对上帝要负责，所以上帝可以跟人审判哈，这是对上。那对下呢，他有权，但是呢，嗯。这个权呢，耶稣把它解释说，这个权不是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有权呢去服侍他们。那这个对上的这个责呢，圣经要求的是要忠心。啊，对下的权呢，圣经要求的是良善。所以，圣经有这样说，谁是那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说上帝给人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而且有机会做这样的处理，可是上帝有一个期待，有一个要求，我对这个世界的意思你要了解，你要按照我的意思去管，这个是对上帝的忠心。第二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好好的把你的力量来服务那些在你下面的人，而不是去欺负他们。那圣经耶稣在那个故事说，有一个管家，老板交代给他以后，老板就出国去了。那老板后脚一离开呢，哇，他就开始，好啦，老板走了，现在是我当家了，哇，乱搞，然后就打下面的人啊，然后自己去喝酒啊，乱花钱啊。那主人一回来，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把他找回来，说，我交给你，你怎么给我管成这个样子？就有一点那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会要我们负责。那么在六章十三节，就简单的讲，就是上帝认为他交给人管，人没有管好，反而用强暴来满了这个地上，所以上帝要人负责，那个负责就是说我要把他们整个消灭掉，这是上帝的审判，他这样的宣告。那这个审判管理治理要对上负责呢，他是用审判的观念，好像一个法官这样。那这个审判的观念呢，后面我说就是要负责哈。我再讲一遍，就是上帝看得起人类，所以他要审判人类，这是一个尊重，最大的尊重，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审判，一样做不对的事情，有一些人不会被审判，那些人叫做无行为能力。每一个国家都定这么一类的人，就是他是无行为能力，就是一看啊，你都不是人啊，他已经没有人的理性，没有人的那个，让你给他判罪没有意义啊，因为判罪是对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要他负责。所以当提到这个人需要面对审判的时候，背后已经是把他当作人看，当作一个有理性有智慧可以做决定，可是他做不对的决定，所以他必须要负责。所以我们讲说最后启示录说上帝对人类要有审判，其实那个是人类在创世纪被造的时候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的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表达。所以不要以为说审判是上帝对人类是很不好，其实是一个尊重，就是说你是一个能够负责而且也可以负责的人，所以我要求你为你的行为必须要负责，我面前你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那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审判。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处理的，就是洪水是天灾还是天谴？它是大自然吗？它是大自然的现象吗？还是上帝的处罚？上帝的审判。还是两个？这个背后有是简单的人就会这样，就是说你今天碰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你被上帝审判，你被天谴，这是很简单的神学。 啊，就是你不要碰到倒霉，你碰到倒霉，你就是一定是有做什么亏心事啦，哦，所以老天也就不放过你。你看你别人都没事，为什么你就碰到这个事情？那这个包括生病啊，包括车祸啊，包括天灾人祸。那个 Katrina 就是那个海啸的时候，你注意看，有时候不管什么宗教人，就会有人起来讲话，就是说啊，他们就是一定是做了什么，不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哦，或是说水被诊断有病了，然后有人就会偷偷想说，哎，会不会他怎么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少有这种观念，有吗？还是没有？如果有一天你被医生诊断说你可能有癌症，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这生命不丢啊？我也是很照顾我的身体啊，我也没有对人家怎么，我对父母也很孝顺啊，那为什么我生这个病？你从来没有这个观念吗？还是你会只说啊，我衰了，我就是长了癌症，就是这样而已？还是你会有一点点啊，往自己为什么会得到这个不幸的那个背后的我们叫道德化，就是会去想说，到底我怎么样？比如说得了肺癌，医生说你是肺癌，你心里不会想说，哦，我也没结婚，难道都没有这样想过吗？就说我没有抽烟啊，那人家抽烟都没有得过，我没有抽烟，为什么得？就是我们心里面会问为什么？其实背后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这个我们碰到的不幸，或是碰到什么事情呢，是会道德化的，是会找理由，就是说我为什么今天我碰到这样？啊，如果你自己就没关系啊。如果你是健康的人，你是很好没事情的人，是你的朋友或是旁边一个人碰到这样，然后你来把它道德化，这个就有一点残忍了。那根据创世纪第六章，的确是有人是因为罪恶满贯，然后上帝审判。这个第六章这个很清楚，因为上帝跟挪亚说他们已经满了，所以我要洪水灭他们。啊，这个我们没有话讲，是有。那这个有不等于所有的天灾都是上帝审判的，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要很容易就这个叫什么 overgeneralization 哈。过度一般化，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常常希望从圣经读到一些原则，可是也要很小心。这里上帝记载一个个案，你要把它一般化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特别碰到倒霉的不是你自己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有落井下石，而且你也不晓得对方是不是有做错事情啊？记不记得约伯记那个整本约伯记就是在辩这个问题，因为约伯记在讲衰啊，他短短时间内天灾人祸还有生病三个都来，他三个好朋友其实很棒呢，他们请假然后从很远的地方三个人约来，还陪他陪了一个礼拜呢，陪在他旁边啊，听他抱怨啊，陪他哭啊，陪了一个礼拜啊，陪到最后说一直陪下去也不算，因为约伯他们一直我有什么不对啊，什么三个人就说你一定有什么不对啦，不然你今天怎么会这么倒霉。所以整个约伯记四十章里面，我想花了三十几章就在争这个问题。那碰到这样的时候，我常常喜欢用一种想法，就是突白，你们如果常常听我讲话，我大概听过我这样，就是这个叫突白兔啦，就是 plus minus plus minus 啊，你把这两个关系呢把它一定下去，你就会了解说其实情况比较复杂哈。这个是灾祸，这是罪过，所以呢人发生灾祸跟罪过一起的情形有四种情形。一个就是创世纪第六章，就是你有罪过啊，你也碰到灾祸啊，上帝是因为你的罪过给你这个灾祸，这个是创世纪第六章我们现在看的，这是第一格啦 plus plus 啊，他又有罪过又有灾祸。那有一种是他有罪过啊，可是他过得很好，他什么事都没有啊，可是他大家都知道他很坏，可是哦，吃得很胖，过得很好，赚钱赚很多，什么事情都没有，有这样的人。啊，有的很倒霉啊，他即使没有什么罪过，可是他呢碰到很多倒霉的事情，灾祸一大堆。有的人是他其实没有做什么不对，他也是很好，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四种可能都有。那圣经在这里讲的是这一种，那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还有其他三种可能，不要很快就用因果律很简单的，而是我们思想太简单，因果律就把它弄在一起哈。那上帝要审判一个人，他有时候直接从天上显出他的审判，比如说天火焚城路，他从天上就直接把火降下来， 那我没有话讲哈。那有时候他是这个，你可以说是，如果说上帝把窗户打开哈，那如果说是下雨，那只是大自然的现象，上帝用大自然的现象达到他的审判。有时候他用历史的过程来审判，上帝用巴比伦帝国把犹大国灭亡，那可是巴比伦其实比犹大国还糟糕，并没有比较好。只是上帝就是要利用一个国家来处罚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不久他再利用另外一个国家来处罚这一个处罚人家那个国家。所以有时候你在历史的演变当中，如果神，你说神是历史的主宰，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辨明。不要以为说打胜仗的一定是好国，就是上帝用这个国家把另外一个国家消灭了，或是那这个赢的这边一定是比较对的，也倒不尽然哈。上帝有时候在处理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就是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了哈。就是说谁打赢谁就是一定道德比较高尚或什么，也不一定那么单纯哈。我们在看到这个上帝要审判地球的时候，我有一些这样的联想哈。好，那神的审判主权，再来就是神的公义哈。这个上一次我稍微有讲过，就是这个败坏跟毁灭。他说我要把他们跟地一并毁灭，那前面呢第十一节说见是败坏，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 the same word， 就是当人把自己毁灭的时候，神就把人毁灭，这样讲。所以神的毁灭是在人自己毁灭自己以后，那换句话讲就是说每一个人接受神的审判是自己先审判自己，自己先把自己搞坏了。所以有一天神审判大家在神面前不会讲，大家都知道说是我是这么坏，只是没有话讲。这个叫做神的公义，神不会任意的审判人哈。我讲说人必自无而后人无知了哈。那么这个尽头就是这个，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从第一节来念，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事境，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言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一直讲说结局来的，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创世纪，就是尽头哈，就是上帝可以给你机会，可以给你时间，可是不会无限期的延长。那么再来呢，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那里讲一个字，就是说人呢已经是败坏，已经是充满了强暴。所以上帝要审判他们，上帝要把他们毁灭。可是呢下面讲到两个字，就是和地一并毁灭。这个就是提到人不是自己做事自己担，自己做事旁边人会跟着倒霉。这个观念呢，就是这个社区的观念 communion 跟 individualism 西方的世界呢，特别是现代的西方的 modern western world， 现代的西方的世界呢，他们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强调说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人自己要自己负责，自己要努力这个造成现在的西方文明。可是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以为说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我努力那是我的努力，我的成就是我的成就，我做事情我担当，对不对？这是我不对，我负责。我们都不知道说我们做了一个不对呢，不止我们会倒霉，跟我们有关的旁边的人呢会跟着我们倒霉。我们有时候会说没有啊，我就自己负责哈。那这个在现在的社会呢，就是说比较明显的就是那个艾滋病的问题哈。艾滋病不是全部都是性行为带来的，可是性行为带来很多艾滋病，这个要讲清楚哈。就是不是所有的艾滋病都是因为性带来， 但是很多这个性滥交是让艾滋病能够传播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管道。那些在性行为上随便的人，当有人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做，他们的答辩是说，我做自己做事情，我自己负责，那我只要不强暴别人，我们两个心甘情愿，这个是房间里面的事情，我们叫 private 哈，这是我私底下的事情，国家不能管，谁都不能管，因为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是他的身体，我们两个都成年，我们要怎么做没有关系。那 Clinton 被人家抓到他在乱来的时候，他开始的争辩也是这样，就是说我当总统，我总统做得好好的，那我在下班的时候在房间里面跟一个女人怎么样，那是我私人的事情，你们管不着、哦、开始也这样争辩。那可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是你私人的问题没有错，你要怎么做你都可以，你是自由的，你大人只要不强暴，你们两个都心甘情愿，这个叫 consensual sex。 可是一旦你得了病以后、哦、我们所有人都要帮你付钱啊，问题是在那里啊。台湾也是这样，我们叫全民健保，所有的人的辛辛苦苦赚的钱，缴出来的钱，就会你就要用了、啊。所以怎么可能说你私底下做的事情，不管你怎么样啊，得了艾滋病我自己负责，怎么有可能我自己负责呢？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体系，这个全民保险的事情已经把大家都连在一起了，所以不可能说我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只有我负责，就是旁边的人多多少少会被牵连，整个啊国家的经济体系会被连到哈、哦。那东方比较有这个观念，我们叫做诛九族，有没有？啊、哦，一个人不好的话，都要受牵连。这个受牵连的想法，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不公平。如果我们买入西方的话，就是说，那、他不对，应该罚他嘛？为什么其他人要受牵连？不过好像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那么割得那么清楚，就是说，就只有我这一块啊，我怎么样？我完全我自己，好像不可能哈、哦，一定多多少少会有波折，会有牵连的地方。那在这里呢，看出来呢，这个人呢，做不好呢，啊，地一并受毁灭。地根本是无辜啦，地就是人，上帝给人住在地上嘛。地就说啊，这个千年呢，不是只有到这里呢。记不记得创世纪那个亚当，他吃了那个水果以后，上帝没有咒诅人，上帝咒诅地，有没有？上帝说地就受咒诅，所以在那里呢，地就受千年了。那地受千年呢，最明显的就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这里提到那个地哈、哦。地很可怜啦、啊、就是被影响齁、哦、然后在那边等啦、啊、等待有一天有机会可以复原齁、哦。罗马书第八章我从十八节来念。我想170页新标点和合本齁、哦。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十九节。受造之物，这个就是地上的这些东西，不是人啊，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植显出来。二十节，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基本上神学家解释就是说，这个就是牵连，当因为人类是管家嘛，人类上帝把这个地交给人管啊，这个管家做不好，这个被管的就倒霉了、哦、就会受牵连。那都一样，任何一个公司如果那个经理或是那个老板、哦、他没有做好的决定，员工就跟着倒霉了，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嘛，对不对？你是一个主宰者、哦、你不要说我做的事情我负责，可是你下面有一堆人是受你影响的啊、哦、所以当这个人类没有好好做管家的职责的时候，那这个地呢啊，受到负面的影响哈，跟着被牵连了、啊，被牵连。好，我们回来看创世纪第六章好吗？创世纪第六章，我要用十四节开始念。那上帝呢，在审判的时候呢，他彰显他的恩典，那么他就跟挪亚这样说，他跟挪亚说：“你要用割毁木。”造一只方舟，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向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的上面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开在旁边，方舟分3层， 看来我要使洪水泛滥，毁灭天下，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要跟你立约，跟你的妻子儿子媳妇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带到方舟，好保全生命。飞鸟各种其类，牲畜各种其类，地上的昆虫，每样两个，到你那里保全生命，还要准备他们吃的东西。好，挪亚就这样行，凡上帝所吩咐的，他都这样行。那么第七章就提到挪亚跟耶和华跟挪亚说，你要进方舟。所以在这里呢，上帝给挪亚恩典呢，但是是以命令的方式给他恩典，要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做一艘船，第二个事情是你要进这一艘船。时间到要下载，说你要进去。那这两件事情，挪亚照这样做啊，这样也是，就是说他这样做不只有他得到好处，他的孩子、他的媳妇，还有那一对一对的动物进到方舟的，就没有被这个洪水灭掉了哈。这个是在审判当中显出来的一个恩典。那么这个方舟呢，就变成很多问题哈。这个英文叫 ark， 方舟在圣经里面出现这样 ark 有三个。那这挪亚的方舟，这是第一个，这是大 ark 哈，挪亚的，这是很大的方舟哈。那第二个是摩西有一个小小的方舟，很小的方舟。最后呢是在那个会幕里面也有一个 ark， 那个 ark 我们不翻成方舟，我们把它翻成约柜。那这个呢都是一个四方形的盒子，所以不是什么太好看的船齁，也查扣啊，这是一个四方形，可是挪亚这个很大，它有那个尺寸齁，他说那个是300轴50轴30轴齁，那这个轴呢是他们的一种量长度的方法，像英国人是用脚去量的，所以它叫一个 foot 两个 feet， 有没有一只脚两只脚，这是脚的长度，他们认为说脚长度差不多吧，所以可以这样去量。那这个轴呢就是从这里到中指的顶端，这是一个，就是他们认为如果手的长度差不多，那这个是一个大概，他们说18寸左右，这是一个轴一丢，台湾那个一丢，那你就用这样去量，就是说看多少多少。那这样算起来呢，这只方舟的尺寸我这里有写，这个第六章15节哈，我有写说这个差不多是450尺乘以75尺乘以45尺，差不多这是一个长宽高大概的一个尺寸。那这个尺寸就引起很多争辩，因为方舟在实际上可能吗？我们不要说那个时候的科技啦，就是说以这个尺寸，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家发现地球上最大的船没有一个像这么大的，包括用铁做的船，我们后来是用铁做的船嘛，像铁达尼号那个是用铁做的船，就说弄到那么大齁，那个架构那个可能性嘛，这是一个讨论的问题齁，就是说这个尺寸的问题。第二个，有人说这个太小，那么多动物，那么多那个，你这只船装得下吗？所以这个尺寸呢，在学者的争辩当中，有的认为它太大了，就是船的科技不可能可以撑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有的说根据里面的动物来讲，这个太小了这个不对啊，所以有人说它太小，有人说它太大啊。如果你认为算是前面这一段经文，这个是属于神话神学，就像我的观念的话，我就不会去争辩这个东西怎么样，不是说整个故事都是假的，而是说我们手上传得到我们身边的资料是属于神话神学的文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来探讨科学的问题啊，它的文件不是历史文件，那这个是我的观念。但是有的人就是真的去谈哦。还有，上帝有考虑到这些东西哈，在一年里面要住在那条船里面哈，要呼吸嘛，所以交代他说上面要有一轴的那个窗户啊，那个洞哈，所以有是可以呼吸。还有要吃东西嘛，所以要准备一年的食物给他们吃这个都有。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多那个环保局的人就说这个有问题啊，你一年的大便放哪里？一定会臭死啊，那个那么多动物哦，一整年的大便哦所以很多人就在讨论说这个分三层，到底大便是放在最下层还是最上层的问题，到底因为圣经没有交代，就说分三层然后就都进去了，那水住在几楼都没有讲嘛齁。 开始他讲说，那当然大便放在最下面嘛，其他的都在啊，一大就下去刚好嘛，那个马桶就在下面哈、哦。有人说这个不行啊，因为那个会越来越重，越来越臭啊，会活火臭死了、啊、哈、哦。因为窗户是开在最上面啊，旁边不能开啊，旁边会淹水啊。所以有人说不是，大便是在最上面哈、哦，最上面顶层是大便层哈、哦，而且上面是在水上面啊，所以呢摇一摇的时候，大便就摇到海里面去，那这样摇了一年没有关系，大便没有问题有处理那。这个也变成可以当博士论文，你看厉害不厉害？就是只有大便的问题哈、哦。所以如果有兴趣，你打那个 Noah's Ark， 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这个就把这个当作一个是科学的一个文件，然后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讨论哈、哦。这个是好玩，让你们知道说，就很简单的就是挪亚一个方舟的问题，就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探讨，还有亚拉拉山，这个是地理学的问题，到底它在哪里？那、可以去找吗？啊，历史上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要找这只船。好像找到了我们就好像怎么样了齁，到现在还有花很多钱哦，就是在寻宝一样，就是要找这条船留下来的一块木头或是怎么样证明挪亚方舟是真的齁、哦、那这个都有这样的努力了齁、哦、都有这样的努力。好，这是关于方舟、啊、这个方舟呢，我说挪亚的方舟是大船嘛齁、哦、大船，那这是很小的船，这个小船呢我们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一章吧，那个呢也是一个小小的 ark， 那个是救摩西一个人的命的哈。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所以这个是纯种的哈，利未人娶利未人，那生了一个孩子，可是那个时候刚好是那个埃及王呢发现这个奴隶呢越生越多，他们埃及人越生越少，所以很怕被奴隶这个革命齁、哦、所以呢他就下了一个命令，说男的那个妇产科医生帮犹太人生小孩，一生出来是男的就马上要把他们脖子捏断，就是马上要处死刑，不可以活齁、哦、规定这样，那当然就犹太人就很凄惨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三伯啊，有一个助产士，那他心里面有一点良心，他就会说、啊、这个太可怜了，所以他没有这样做。那这个摩西就逃过一劫哈、哦。啊，可是这个小孩子哈、哦，可能摩西小时候不好养，会哭啊。那这虽然闪伯没有把他弄死啊，可是警察走来走去，你一哭被听到有孩子的声音，人家就会来抓嘛。所以他很怕，他哭的时候怎么办？他妈妈就帮他做一个小小的方舟。那这个小小的方形的盒子，他们叫做摩西的方舟哈、哦，就在这里啊。这个。第二节，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发现不能藏了，因为他哭的声音越来越大，这个警察抓到一定会被砍掉嘛。所以就取了一个蒲草箱，啊，这个蒲草箱就是救摩西的一命，一个小小的盒子。然后呢，为了怕他到水里面就淹死了，所以呢，旁边要给他涂什么？涂那个石漆还有石油哈、哦。那你记得挪亚那个大船，上帝也有交代他要 pitch， 也是这个石漆。整个涂起来，这很简单的、啊，就是防水嘛，好、哦，就是整个方舟用那个木头做还不够，还要整个把它、啊、这个我们叫遮盖，在神学的名词哦，这个石漆呢必须要完全的把它遮盖。cover 要整个 cover， 所以它才可以不沉到水里面去哈、哦。这个摩西的那个小方舟必须要涂这个遮盖，然后那个。挪亚的大方舟也要除这个遮盖，这个主要是防止它掉到水里面去。那么摩西后来出埃及以后做的那个 ark， 那个叫约柜，那个也是一个木头箱子，那个也有一个遮盖，那个遮盖叫做施恩座。那个小小的木头箱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放，只有放那个石诫那两块石头，那希伯来斯说还放一根那个亚伦的那个手杖，还有他们吃的玛纳放几颗在那边做纪念，就这样三个小东西在里面。可是上面有一个盖子，那个盖子特别神说上面要有两个天使齁、哦、面向面在盖子上面。那上帝在哪里呢？上帝就在这个两个天使跟盖子中间，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Shekinah， 上帝的荣耀是在那边。然后那个地方它叫做施恩座。所以约柜是让恩典来遮盖的。就是 cover by grace 齁、哦。那这个这样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的罪是需要被遮盖，我们才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这个遮盖的观念就从这个 松香啊、哦，这个 peach 或是沥青来哈、哦。我们看一下我的讲义哈、哦，六章十四节，六章十四节我这里写说，上帝有给他双重的命令，第一个是造方舟，第二个是进方舟。啊，方舟只是一个方形的箱子，那 后面我写出埃及记那个就是摩西的小方舟，它一个小小的蒲草箱子哈、哦。那不管是大的小的都需要遮盖哈。哦那割毁木现在考据起来现在不清楚了，不过有可能是 cypress 就是薄木、哦、就是那个地方有的一个木材，那这个 pitch 松香或是沥青，那这个是可以把它做遮盖的作用，所以我后面写说那个希伯来文的松香就是 covering 就是遮盖起来，那如果从那个约柜来讲的话，那上面是施恩座遮盖那个约柜，所以是恩典来遮盖哈、哦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啊，大卫这样讲，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个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有罪，这个人是有福的。这个就是说被恩典遮盖，这个罪被遮盖哈。啊，我们再看一个八十五篇，诗篇八十五篇第二节，我从第一节来念，可拉后裔的诗交给灵长，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你的百姓的罪孽，遮盖他们的过患，你收转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所以这个就是罪被遮盖、当大卫王犯罪以后他也是这样讲，他说我的罪希望在你的面前你可以不看我的罪，用恩典把它遮起来，把它盖起来，这样我就是蒙你的恩典、哦、就是不追究到底了、哦好，那这个是那个松香或是沥青所有的意思。那么这个方舟呢，他们说是代表基督，预表基督哈、哦。因为基督这个方舟，如果说这是一个盒子哈、哦，那淹大水嘛哈、哦，在水里面。那在水里面的人就是淹死了，所以这个水代表死亡的话，那么这个船这只方舟就是自己泡在水里，它必须要跟这个死亡的水直接接触，然后才能够保护在船里面的人，所以方舟为了要救方舟里面的人，它必须要在那个水里面，所以它自己要经历那个死亡，它才可以拯救或是遮盖掩蔽啊。方舟最外面是那个沥青嘛，就是那个遮盖的部分齁，跟那个死亡直接接触，然后再来是木头，里面就是那个拯救的空间。那这样的一个神学齁，就是那个 Carbars 的神学齁，这个讲过，就是那个加尔文跟那个亚美尼齁，他们关于这个主权的问题呢一直在争辩不休齁。Calvin 跟 Arminian 还有 Bars，他们对这个到底神决定哪一个人被遮盖，哪一个人得恩典，还是人自己决定要不要被遮盖，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加尔文认为说上帝要决定，上帝决定说挪亚，挪亚就得救了，对不对？上帝决定。那亚美尼说不是，因为挪亚有传道给所有的人听啊，这里只是大家都不要嘛，所以是每一个人决定说要不要得救。那你想到底是一个人要不要让耶稣基督来遮盖他的罪，这个决定权是在上帝还是在个人呢、啊？这个就历史上到现在都还没有答案。那 Carbars 呢是18世纪19世纪一个神学家，他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把方舟这个提出来，就是说这个一提出来呢，那就想要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四节，也许我从第三节来念，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新标点的和合本是211页，新约211页，我来念。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接下来就是这四个字叫什么？在基督里，对不对？在基督里哦，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第四节，如同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啊，再来那四个字是什么？在基督里，然后什么？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再来呢，借着耶稣基督，对不对？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早称赞。好，那么 Carbars 的神学可以说是这几节圣经的解释哈。那强调这里有几个字，四个字，就是在基督里。如果方舟预表基督，那么你把它换成就是在方舟里。所以神的主权、神的决定，就是只有一个人，就是基督。如果神没有决定让基督降世为人的话，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机会，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们遮盖，没有人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个审判，不可能。所以神要决定基督，那么人呢，自己要决定要不要在基督里。那换句话讲呢，就是上帝呢决定这个方舟，那人呢决定要不要进去里面。那不幸的，在挪亚的故事里面，只有八个人决定要进去。那么 Carbars 就是要努力要把人的决定跟上帝的主权呢，因为中间有一个中介者在，所以呢两个都可以有决定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要决定有一个拯救，就是有这个盒子，有这个方盒子，这个上帝的决定。那么人要决定说我要不要进去，上帝没有说好有方盒子，然后同时决定说好你进来你不能进来，这个你自己决定。所以 Carbars 就努力要让人的自由跟上帝的自由可以同时并存，这是他一个努力啦。我们有一点了解说，哦，原来卡尔巴特他的神学是用这样，所以他很强调就是 in Christos， 就是在基督里，再怎么样在基督里。所以以弗所书这是他用的很多的，像马丁路德他就是用罗马书叫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关于我们信耶稣有很多不同的神学，可是每一个神学家就他的体验和他的时代让他抓了一点重点，然后就加以诠释。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基督是方舟代表基督的一点点的解释。好，那这里呢我们再讲到这个第六章十七节哈，六章十七节就是上帝说他要审判哈，他要介入。看呐，我要使洪水患难在地上，我要使洪水患难在地上。如果洪水是大自然的现象，可是后面这个我要使，这个代表是上帝的介入，好，上帝介入在自然的现象里面。所以这个不是只有自然现象，上帝会用自然现象啊。那后面我有提到这个水中生物哈，那根据那个考古学，那个他们有那种世界呢都有一层一层那个地层呢，都是很多动物同时死掉，里面很多鱼也在里面的哈。所以有人说洪水的时候那个凶流啦哈，就是那个太混淆哈，所以鱼也死了啦。因为有人就说鱼不会死啦，因为鱼在水里刚好如鱼得水嘛，你大洪水水再大鱼还是很好啊，对不对？可是要看水是清的还是浊的啦，如果混浊度太高的话鱼还是没办法，因为它没有办法呼吸嘛，所以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啦，就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圣经没有处理水里面的生物，因为他想说地上的什么生虫啦、灰鸟啦、什么昆虫啦，他都有处理，可是就没有提到两只鱼就跳到方舟里面哦。在那边德宝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哈，没有讲到鱼啦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这个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再来呢，我们讲到立约哈，这个 covenant 第六章十八节，他说我却要跟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现在我要跟大家谈到这个立约这个问题哈，立约什么意思哈？怎么立法？那这里有两个字，一个字叫切，他们叫 cut， cut the covenant 哈，切割的切，切约，他们叫切约，这个是代表约的元素性。第二个是宴，这是快乐喜乐，所以跟约有关系，跟这个 covenant 有关系哈。跟 covenant 有关系的有两个字，一个是 cut 切，一个是 feast 宴，宴会就是说大家签约很高兴，大家就一起吃饭，有这两个意思，一个是快乐的意思轻松，一个是很严肃的意思、哦、代表这个约是很慎重的、哦、那这个跟台湾那个斩鸡头有一点关系、哦、这个切是说如果我没有照这样做的话，我就被上帝切成两半，这样的意思，这是很严肃的。那这种约呢在这个 ANE Ancient Near East 古近东的文化当中，我们在考古学已经发现很多这样的约的那个刻在石头上面的约。那这种约呢我们叫做宗主附庸约 Suzanne， 他们叫 Suzanne， 好像是这样哈。就是有一个国很大，一个国比较小，然后两个国打仗，那这个小国当然是不敌嘛齁、哦、那这个宗主国想说啊，把你都杀光了也没有好处啦，留着我还可以每年可以收一点东西，全部把你杀掉也没有好处嘛，所以差不多知道你会输的时候，这个宗主国就来跟你想说那卖怕啦齁、哦、我们都也知道了输赢差不多知道了，说不打了啦，反正我也会死人你也会死人，对不对，不如我们来签那个和平约定嘛，然后两个坐下来谈嘛，就是说好，那条件是怎么样齁、哦、啊以后只要你每一年给我1000瓶的那个威士忌酒，然后你给我几只鸡齁、哦、那这样的话我就负责你的安全，如果有别人敢欺负你的话，我一定保护你什么什么，你就做我的保护国齁、哦、那这样就两方就约了。那这个不是平等约，不是两个平等的，是一个很强的跟一个比较弱的，可是他们是愿意互相有对方给对方好处，然后互相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互相保护互相支持的关系，这个叫做宗主附庸约，这个在古近东有找到这样。那他们研究那个西乃山齁、哦、就是摩西在西乃山跟上帝不是跟以色列人签约吗，他们研究那个 form， 那个里面的内容那个条文的那个形式很像古近东的宗主附庸的，就是上帝是很大嘛，上帝很高嘛，那人以色列人跟上帝怎么比呢，这不可能是平等的啦，所以上帝是把以色列人当作一个，他要保护他，他要照顾他，但是你要照我的方法好好做人，你不要胡搞乱搞、哦、你胡搞乱搞的话我会处罚你，就定这样的约，这个约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了解，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这个约啦、哦、那我们这个约呢，这个上帝跟挪亚定的约呢是很特别的，就是挪亚只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坐船，第二个就是进船，没有别的要求，那上帝就是要保护他一年、哦、安全啊，生活不会死掉啦、啊、怎么样，他就跟挪亚立这个约，就是恩典的约，保护他保全他的生命啊，让他可以得到保全，还有保全跟他进到船里面的所有的动物的生命、哦、那这个在这里呢没有提到这个切，那我要让大家了解说立约呢是有这样的仪式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15章，这个故事是上帝跟亚伯兰立约，那这里面就有这个切。创世纪第15章，我们现在解释什么叫做切约，那个切的意思哈。第7节，这个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你。”他说：“我是耶和华，领你出了加勒地的乌尔。”要把这个地赐给你，亚伯兰说：“哎、欸，我哪在？我怎么知道你要赐给我？”哈，那上帝说 ：“OK， 我跟你立约，就是保证我讲的话算话，我会照这样做。那、啊、怎么立约呢？”他说：“你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还有一只斑鸠，一只小鸽子。”那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一样怎么样？剥开哈。切这两边啊，就是从中间哦 ，frontal section 就是这样切过去。牛也是一样，就变成牛，变成半只半只，都是切一半。好，那切一半，那切一半以后呢，当然牛那个鸟哦， 就要来吃嘛，那个鹰鸟就是哇有尸体的就要来吃嘛，那亚伯兰就要赶那个鸟，怕被他吃掉，因为上帝要他这样，因为要跟他立约嘛。好，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呢，亚伯兰一直赶那些鸟，赶得很累呢，他就睡着了。然后就进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上帝来跟他立约。那圣经这样讲哦，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知道，你的后裔会寄居别人的地，服侍那地人。”所以亚伯兰是上帝跟他说：“我要给你这一块地，给你这那个遗产哦，就是你可以住。”可是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一块地不是马上给你，是给你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哇，这个约就定起来就很奇怪哈、哦。所以上帝相信跟他讲说：“好，你要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呢，罪恶还没有满。刚才我不是讲过说，那个满的时候，上帝才会处理嘛，才会把那个地的人把它毁灭掉嘛。哈、哦，他说还没有满，所以。”上帝不只要照顾以色列人，还要照顾那些坏人，就是那些迦南地的不好的人，他还要他的公义让他一定要等到他满了他才会处理。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话，为什么他们要下埃及去呢？那个理由是很奇怪的、哦、他说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地，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呢要欺负他们400年。摩西就在那个里面出生，才会被放到那个小盒子，就是在那埃及被欺负了、哦、就是小孩子都要把他杀掉，这是400年哦，他们要服侍那国，那我要惩罚这一国，我会惩罚。后来他们会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你要享大寿，平平安安的回到你列祖，被人埋葬。16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就会回来，因为亚摩利人就是住在当地的人呢，罪恶还没有满盈。现在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所以上帝他要处理事情，他也要每一个面面俱到，就是说，也不是说好我要给你，那这边不管他怎么样，我就把他赶掉，就给你，不是这样。他说。那个每一个人到上帝面前就没有话讲，你罪恶满盈了啊，你就被审判哈、哦。所以这里提到说，我跟你立约哈、哦，难道那个立约的记号在哪里呢？17节，日落天黑，不料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好，这个很好玩哦，就是那个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那个火跟烟。代表上帝，你记不记得那个出埃及记那个会幕，当耶和华降临的时候，就是烟云，还有很亮的光火，这两个代表神就下来了。那神下来在什么？他就在两块尸体的中间走过去。那他们谁立约的人，谁就从那个尸体中间走过去。那个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照这个约咒，我就像这只牛这样被切成两半。那个切约的意思，代表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承诺。那很奇怪的是，在那里呢。亚伯兰没有走过去，亚伯兰在睡觉，对不对？是上帝用那个烟冒烟的炉子，还有那个火把，上帝自己走过去，代表上帝对亚伯兰的承诺是很严肃的。这个就是所谓切约那个 cut the covenant 哈、哦，那跟台湾那个砍鸡头差不多了。就是我讲的这句话，我不敢乱讲。如果怎么样的话，像这个鸡的头就被砍下来哈、哦。所以犹太人还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那个约不是随便讲的，是很严肃的事情，有后果的啦。再来，我们说约宴哈，就是宴会，这是比较快乐的事情。我们看一下，那个创世纪31章第53节，啊，这个故事呢是那个雅各呢，他逃难嘛，不是他跟骗他爸爸骗他哥哥啊，后来哥哥不高兴要杀他嘛，他就跑去舅舅那边，那舅舅那边呢也不错啦，讨了两个老婆，然后后来两个老婆一个生一个不生，两个争来争去呢，各再送他一个老婆，他变成4个老婆，那真的很累了哈，啊拼命赚钱啊，他阿姑很厉害，他舅舅很厉害，他舅舅很多很多财产，他就请他当长工登缸了，然后呢发现他好像赚得不错呢，就再把他找来就改那个薪资条例哈。就一改呢，就把他删掉一些福利这样啊。听说把他改了7次哈、哦，他帮他阿姑做了14年的工，因为一个老婆要做7年嘛，因为他没有什么钱当聘金，所以做工抵那个聘金。14年呢，被他那个舅把他改了7次的那个薪资哈、哦，啊，他都没有话讲，忍耐、啊。可是后来到最后呢，他跟他订的契约就很奇怪，他说啊，干脆我就不拿薪水了，就是说 你的羊齁、哦、如果是纯种的齁、哦、那个全黑跟全白的都是你的。啊，如果说生下来是杂种的，是那个白中有黑的，黑中有白的，那个才算我的。那雅各可能不晓去哪里去练了一些基因工程齁、哦、那他就不知道，他就不读书嘛。他弄了一点什么。啊，所以呢奇怪呢，他们本来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啊，雅各一羊呢生下来都是尿尿的齁，都是不是白的，有一点黑，不然黑的就一点白。啊，那个就是雅各的，雅各就不拿薪水了，他干脆就拿这些杂种的，然后这个算我的。啊，那个拉班的儿子说，那怎么不对？那怎么生出来都是那个猫猫，那个尿尿哎吼，怎么没有纯种的呢？以前不是这样啊。我、哦、当然这脸色不好看，那、啊、可是签约的就是照这样啊，所以他们就是大家见了面都不太好看。啊，雅各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大家都是亲戚嘛，这样脸难看不好嘛，所以他有天晚上跟他老婆商量说，干脆我回家了，我也是够了啦吼，还你爸爸的也该还了啦。所以呢晚上就起来就轻轻的齁，因为一个是阿姑跟那个丈母岳父嘛齁，那这边是自己的老婆是他的女儿啦、啊、所以如果说还要在那边讲又讲不清楚父女父母，干脆就是不告而别啦，所以他半夜呢就走了。那你知道他的一个女儿呢知道说这一下跟先生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要出国齁，他很怕说去那边没有神明可以拜，他就顺手把他爸爸一个神明就带着就走了，因为他拜他的神明啊。那这个拉班呢早上起来，诶，怎么自己的女婿不见了，女儿也不见了啊，他们就说，诶，他跑掉了。一检查糟糕，我、哦、那个一向清明扣拜的那个神明被他偷走了。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走就走，那你也不跟我讲一声啊，那我开个 party 欢送你，我不知道会开什么 party 呢齁。哇、哦、可是你偷我那个神明不得了，所以他就马上派了一些人就追他。哇、哦、就赶上了。那就说你为什么这样，他说反正最近你儿子对我脸色也不好看啊，所以与其大家将来撕破脸，不如我就自己走算了，我回家去了啦，反正我该给你的我都给你啦。他说没有啊，你偷了我一个神明。雅各说没有，他不知道他老婆帮他偷了一个神明，他不晓得，所以他发誓呢，雅各说绝对没有，如果有你找到那个人就砍死、哦、讲大声话啊，这个拉班就开始糟啊，这个女儿说糟糕了，她很聪明呢，她一屁股就把那个神明坐在她屁股下面，她就把她坐下。然后她爸爸开始找的时候，她就跟爸爸说：“爸爸，对不起啊，我月经刚刚来，所以不方便站起来哈、哦，这个女人家的事嘛。”啊，这个老爸也看啊，这个自己女儿月经来，叫她爬来爬去也不好，就不找她。结果现在呢，换是雅各发飙了，因为没有找到嘛，因为就坐在她屁股下面，怎么找得到呢？她不好意思把她请起来啊。雅各说：“哦，我都跟你讲哦，你欺负我那么多年十四年，我都没有话讲。你现在你诬告我哈，我应该可以告你啊。”那我开始跟他那个丈岳父啊发飙。那岳父就说：“好了，对不起了。那这样好了，我们来立约。你要保证哦，不能欺负我女儿哦。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就立一个约啊。下面就是他们立约，我们看一下哈，53节，53节54节哈，我从51节来念。拉班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堆石头，所以他们要有一些仪式哈、啊，这个石堆啊，还有柱子啊，这个做证据，柱子做证据。我不过这个去害你，你也不可以过来害我。这个叫做互不侵犯条约啦，就是说我们的和解哦，就是。”你不打我不打你啊，这个做证据好。然后呢，愿亚伯拉罕上帝跟拿赫的上帝，就是他们父亲的上帝。亚伯拉罕是雅各的阿公啊，哦，那拿赫呢是拉班这边的爸爸。那他们本来是同一家的，所以他说你回去找你舅舅。他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上帝呢，做证人啊，哦，就是说你真的要照约来，这不能欺负我，所以他们就发誓呢，哈，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起誓。山上献祭，好，接下来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就高兴过了一个晚上，然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去了。所以这个叫约宴。耶和华跟摩西在西乃山，他也请客，他就请摩西祭司的长老到耶和华面前吃饭，因为订约是一个互相表示善意，互相表示互相帮忙，这是高兴的事情。可是因为那个承诺必须要有一种严肃，所以有切这样的意思，但是也有快乐，这是啊和平共存哈，大家不要欺负，大家好邻居嘛。所以约有这两个意思哈，切约跟约宴两个意思。那个在 挪亚这里呢并没有写那么详细，没有提到宴，也没有提到切，可是那里呢上帝也是跟挪亚一个承诺，就是我会保护你生命的安全，你不要怕，洪水再大雨再大，你这个船不会沉下去，不会出问题，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承诺，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是片面的承诺哦。时间过了，我想我们就先停在这边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让我们看见上帝虽然很久忍耐，他给所有的人机会，他等待，但是他不是无穷尽的等待，他会有一个时间够了，日子满了。相信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或基督徒，当我们在做事情不讨你喜欢的时候，你没有马上的就审判我们，你也是忍耐的等待，希望我们能够知道会回头，帮助我们不要用尽你的恩典。那我们看见你为我们预备方舟，可是你还是尊重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决定我们要不要到方舟里面得到你的保护，得到你的遮盖。谢谢主，今天晚上让我们有这些的学习，我们要回家的，让我们平安的回去，让我们晚上有好的休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晚安。